然后今天晚上的话，主要给各位领导汇报几个内容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近期的这个市场啊，在关于再平衡的一个观点的一个更新啊，以及啊这个八月份我们的一个金股啊，这个天美食品。第二个部分的话，主要就再更新一下，关于这个七月份的一些高频的一些更新啊。第三部分就是啊，大家也看到啊，这最近这个相关的一些食品啊，健康原料的这样的一些啊关注度啊，有一些持续的一个提升啊。啊，这里面我们也在做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来看的话，对于整个核心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内容来看啊，那首先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行情在消费这个板块食品饮料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这个好的。那可以基本上确认就是说其实消费在这个位置上的底部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筑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首先在这个阶段里面即使有再多的这样的一些利空也不会有再出现这种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回撤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基本面这一块的话其实已经被大家充分消化的比较的明显了。那一旦只要资金能够有一些再平衡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就会看到因为筹码结构相对比较好，所以带来的这个向上的机会是比较明晰的其实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说盘面上像白酒，那然后像比如说大盘里面东鹏啊这一些公司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即使七月份一些反馈可能相对来说并没有特别的一些积极但是再从股价的一些表现上面，我们会看到资金去这个在回归到一些筹码相对比较底部的一些这种标的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趋势是比较的明晰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其实白酒的一个这个整个食品饮料的一个底部由于筹码结构所砸出来的这个底部它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准确了，而且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讲到，就是说下半年的行情不会再像上半年那么的极致那只要资金有这种均衡的一个需求那即使是虽然我们路演下来，大家普遍都觉得现在基本面的贝塔在食品量里面确实比较的弱但是从这个交易的层面来看的话，那这种均衡的板块的配置需求在这个方向里面肯定是在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个板块基本面边际的这种利空的情况对于股价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扰动，但只要一旦是一些边际的一些积极的变化，那对于股价来说，因为你筹码结构相对比较好嘛，那对于股价来说就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一个抬升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最近相关的，比如说藻油的这些替代的这种逻辑等等一系列的在持续演绎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筹码结构相对比较轻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把一些相关的标的就打上涨停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异动所以这个的话，我们认为确实是可以重点去做一些关注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积极的边际的变化因为筹码相对比较轻的一个过程当中市场会对于相对有比较边际变化的一些概念也好，实质性的内容也好或趋势也好，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pricing 的一个定价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方向也就是说近期我们觉得底部确实是在逐渐确认的只要资金有一个再平衡的需求基本面其实预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扰动那可能更多的在后面只要是边际逐渐向好的迹象逐渐出来，那股价就会有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反馈那第二的话，就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那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七月份整体的一个数据出来整个消费食品这边的贝塔还是相对比较的一般吧那比如说像白酒白酒的话，整个七月份以来的话，确实整体的动向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偏平淡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确实没有一个说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善。那同时的话，其实对于中秋国庆的预期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弱但是这个情况基本上二季度演绎到现在这个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面了所以倒是不会成为边际上去进一步恶化的这样定价的一些核心的点那当然积极的点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这个近期茅台、五粮液的批价是在一个逐渐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中的所以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价格的一个回升这个在公司这种释放挺价信号然后经销商配合的一个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 啊，这样的一个体现的啊，也就是说到后面来看的话，整个行业啊需求相对来说在一个底部的过程当中，如果价格能够慢慢的抬升，那起码有一端开始在逐渐向好，那其实也是一个啊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好，那当然还是从这个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未预期若现实，那代表的其实就是二阶档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可交易的东西。那么从明年来看的话，那当白酒的这个二阶档开始向上的时候，其实估值的底部或者底部的这种估值的区间应该就是能够进一步去做一个夯实的啊，最配对的价值在这个阶段肯定是有的啊。那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觉得还是重点去看啊这种长期啊这个成长驱动比较明确啊，特别在短期收入端还是在先转正的标的，比如像茅台啊、金辉银价和金世缘啊。这个是白酒的一个情况。那大东品这边的话，从七月份以来的一个情况的话，基本上也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吧啊。那确实跟出行相关的一些方向表现相对比较弱一些啊，比如说像啤酒像这个饮料基本上从这个七月份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好转吧。那像东鹏基本上七月份。依然还是有一些承压的啊，这个确实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动销端的一些好转啊。那像出行相关的这种小餐饮链里面的，像啤酒啊这些，也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承压啊。那么从这个餐饮链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呈现出了一定的一些分化。那这个分化里面主要的核心还是跟基数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度啊。那当然从七月份来看的话，基本从七月份环比二季度的一个情况来看边际上应该都是一个稳定或者是有所改善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七月份安井的话，基本上主业是维持在一个10-15%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水平啊。像千妹的话基本上七月份还是有个双位数啊，相较二月份二季度还有提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当然调整这里面来看的话，像海天啊，然后中举啊这些千和呀，基本上这个七月份相较于这个二季度都有一个平稳或者是逐步提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像海天基本上七月份在12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啊，中举也在美味鲜也是在10-15%的一个增长，跟二季度相比的话还是环比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迹象啊。那安琪的话七月份也延续着上半年这种双位数15%左右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体的从餐饮链的角度，因为去年七月份是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基数嘛，那今年来看的话这个七月份确实环比这个二季度是一个平稳或者是平稳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像这个辅条里面依然还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营态势当中啊，特别是 C 端特别是 B 端，像保利啊、日晨啊基本上它的 B 端都是维持在一个10-15%左右的一个增长水平啊，双位数的一个情况，在这种环境之下还是代表着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韧性。那从 C 端的角度来看的话，怡海相对第三方有点降速啊，天瑞这个七月份也相对来说比较的淡啊，这主要的核心还是七月份本身就是辅调的一个淡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核心还是看我们说对于旺季的一个准备的工作啊。像比较好的迹象就是比如说像天瑞这个基本上库存在七月份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情况，那相较去年的2到3个月同期的这样的一个高库存是有个大幅改善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在往后来看的话，可能进入到8月份9月份辅调的一个旺季来临之后整体的一个情况会有更积极的一些变化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餐饮链的一个情况。然后零食里面7月份的话确实在这种这个情况下来看也基本延续着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态势吧，像恰恰基本七月份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起码应该也是延续着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水平那整体量贩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开店在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这个七月份万城也好，很忙也好，基本上也都维持在1300家的这样的一个门店新增的一个速度整体还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开店的一个阶段吧 所以整个量贩的这个景气度依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迹象啊。然后乳制品这边的话还是比较的稳定啊，像伊利啊基本上现在也维持这个小个位数的一个增长啊，七月份啊，然后这个蒙牛的话啊，这个渠道的反馈是有双位数的增长，在低基数之下啊，也代表着蒙牛今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弹性啊。当然我们看像鲜乳业还有妙可那基本也维持着一个上半年的一个增长态势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7月份这个数据在高频来看没有进一步的一个走弱啊，相反在一些基数的影响之下的话啊，高频开始在一个企稳啊边际回升的一个状况啊。所以结合着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像在一些筹码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些标的当中的话，随着这个后续的这个预期在逐渐改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整体的这个我们说股价的一个估值的底部那基本上是已经交易出来了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虽然贝塔并不容特别的乐观吧，但是我们觉得从交易的层面来看肯定是可以比之前要更积极的啊。这个是对于高频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跟踪啊。那么然后就是再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关于8月份金股啊，就我们选的是天味食品啊。那天味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我们每次的这个周会上面也都给各位领导做了一个汇报啊。那我们上周也请了那个专家也又更新了一下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了。那我觉得几个点可能再跟各位领导更新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我们也提到库存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大幅度的一个改善的。所以进入到三季度的话，我们觉得8月份9月份这个抓手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是香肠腊肉调料。一个是手工牛油底料，那这两个抓手是比较清晰的所以你库存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你整个渠道的信心也好，渠道的运作来看也好，它都会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度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个线下零售事业部我们觉得在今年三季度应该会是一个正向增长的一个趋势那公司的三个主要的核心业务来源就是主业的线下、主业的线上，再加上定表三个里面压力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线下主业的线下。那目前来看，主业的线下如果能够在三季度实现一个正向的一个增长的话，那如果再包括线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主业在三季度应该就能够实现5-10%的一个增长。那再结合着并表的一个表现的话，那我们觉得三季度做20%左右的一个表观增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应该达成度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之前对于天瑞来说就觉得公司的压货比较多嘛，那从目前来看，其实整体的库存水平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善，也就说明整体的经营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明显提升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这个费用端的一个情况的话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在这个阶段里面不太会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费用的一个波动那整体的预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可控再叠加着这个公司的5%左右的一个股息率它是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最近这个比较多的领导的一些这个课题的需求，就是让我们去筛选一下这个未来这个3年甚至5年的一个维度能维持在一个这个10%左右增长的收入端的公司的一些这个条件所筛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在三季度环比有这个改善或者加速的这样的预期之下在匹配着目前5%左右的一个股息率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上面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标的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个公司这个我们把它推为8月份的一个金股主要的核心还是在就我们认为市场的这种波动这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未来更多的这种资金在开始回归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去关注到就是既有股息又有成长的类型的标的所以天味的话我们把它作为8月份金股去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的推荐这个是第二个给各位领导做的一个更新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健康食品原料这一块健康食品原料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中午也做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更新其实主要核心就是更新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酵母蛋白，一个是这个藻油鱼油这个市场的一些情况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受益于就是这个原油的一些材料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叫做 涨价啊，然后现有的这些新兴的这种食品原料去做一些替代的逻辑啊。那这一块的话，一会儿我同事永仪会给各位领导再做一些详细的汇报啊。这边我就再重点讲一下，就是对于安琪来说的话啊，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担心，就是说明年的乳清蛋白的价格可能会是这个会有回落吧。但是从我们目前跟踪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那这个从国际的这种扩产的一些情况在叠加着公司目前的这个产能的一些这个匹配来看的话基本上从到明年的维度来看的话，可能乳清蛋白都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回落因为需求确实因为 GLP-1 等这种减肥的需求带来的这个乳清蛋白的需求大概匹配有30到40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但供给端的话可能要等到有一些有产量有规模的这些产能出来的话，也要等到明年的三季度了再从国际端的一个国际原料的供给端的一个情况来看所以基本上从产能释放然后再到现在需求的一些匹配来看的话，乳清蛋白的价格应该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应该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蛋白的替代来看的话，因为你的酵母蛋白的替代还是有限的嘛所以对于大面积替代这个情况也不会说出现所以对于乳清蛋白的价格应该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高位。那如果整个乳清蛋白的价格比较好的话呢，对于安琪来说它的一个替代逻辑就能够延续因为你对于乳清蛋白的替代，对于安琪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持续在一个比较高增长以及这个有比较好的价格和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当中。所以对于明年来看的话乳清蛋白的这个对酵母蛋白对乳清蛋白的这个替代它就会有一个对公司在盈利能力上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盈利预测的一个上调的一个过程从像现在大家之前对于这个主业大概21、22个亿的一个利润上调到这个24、25个亿的一个利润就这个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催化的所以只要乳清蛋白的价格能够稳定那我们觉得对于安琪来说酵母蛋白的一个替代这个逻辑就会持续的去演绎和强化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想给各位领导再做一个补充的就从这个国际的这个乳清蛋白的一个市场来看价格应该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阶段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更新吧那最后的话就是还想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推荐方向上面就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还是持续看好调味品的一个机会这个三季度低基数再加上我们刚说有些个股 Alpha 的一些机会那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板块性的投资机会所以重点还是以安琪天味和中矩作为推荐配置上以海天和怡海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原奶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最近确实向上游波动比较大嘛但我们觉得正常因为你 PB 到1了之后其实后面大家可能更多看到的就是要看奶价的一个上行了那本身也积累了一部分的从底部起来的获利盘嘛对筹码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因素影响还是会比较大的但我们还是看这个上游牧场上现代优良正常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种我们觉得原来的拐点的趋势在这一轮里面应该是逐渐的被确立的而且应该会延续一段时间但配置上我们觉得还是持续以伊利为主因为不管怎么样伊利在这个阶段里面原来周期只要上行对于伊利来说都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方向同时的话像新乳业和妙可从产业趋势上面看应该还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阿尔法然后白酒的话刚刚也说到底部的一个配置价值那像茅台金辉银价金士元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推荐方向然后其他个股里面像这个 HH 安井喜脉燕京曼城百润这一类型的我们觉得基本上也都有一些自身的阿尔法在所以这些个股的话如果各位领导感兴趣我们可以在做详细的一个交流和这个探讨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今天这边汇报的一些情况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请我同事张丽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酒类的一些这个近期的一些数据更新和观点的这样的一个汇报谢谢。
好的，谢谢文道老师。那我简单来汇报一下，第一个就是我先汇报一下啤酒。啤酒的话整体上来看 7月份的销售情况应该相比6月份有进一步的走弱啊。那根据我们渠道调研的数据来看的话，7月份像这个临近啤酒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公司7月份优吧还有进一步的加速，我们估计能达到 30% 的这个增速，整体上来看应该是个位数的销量增长啊。然后这个重啤和华润啊，其实下滑的幅度相比于上个月可能有进一步的扩大，我们预计都是一个7到7、8个点的这样的一个下滑啊。然后青啤的话下滑幅度是最大的，因为上个月的话其实青啤有一定的压货，那最终实现整个销售量应该是持平啊。这个7月份的话青啤的销量下滑了有 25%， 这个在单月上来看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下滑啊，非常大的一个下滑。然后像百威的话基本上也下滑有 20% 多。那其实整个啤酒这样子来看，寻找背后的解释的原因呢，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些酒厂给我们反馈，就是7月份可能还是因为天气降雨的原因啊，导致整个销售比较弱一点。那第二个就是确实整体的消费环境还是要更差一点啊，包括看到的 CPI 数据也好，社联的研究的数据啊等等，其实看起来这边的整体的环境还是比较弱啊。那个别的有一些像青啤，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它这个6月份有一些这个啊有一些压货啊，有一些压货，所以导致的。总体上来说，看啤酒还是比较弱吧。在这里面的话，如果说好一点的话，其实就是燕京。目前来看，燕京的势能，其实是还在继续的这个累积的，尤其是U8目前的销量应该说，这个已经超过市场的预期了啊。之前可能大家觉得到90、100万吨可能就打住了，但目前来看，这个势能还有进一步扩散的这样的可能性啊。而且的话，今年燕京也会把产品导入到又把导入到这个福建江西市场去卖，那可能对于汇泉啤酒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利好，但这个我们在持续的观察。然后第二部分讲一下，就是这个黄酒吧啊，黄酒的话，其实七月份的销售情况跟前几个月相比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变化。像快山的话，兰亭还是实现了3倍左右的增长啊，然后1413还是大几十的增长啊。其实这个纯正系列有一点下滑啊，这个其实和六月的趋势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变化啊。然后，但我们觉得黄酒确实是这一轮反弹里面走的还是比较少的啊。实际上公司的整个这个势能啊，其实它是向上的啊，然后它的估值呢也相比以前其实是更低的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觉得它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啊。然后第三个就汇报一下白酒这边情况。白酒的话，其实七月份整体上面来看，有一点利好的就是茅台五粮液的这个价格其实有一点上行啊。那茅台是因为提价，这个五粮液呢，其实是因为渠道亏损严重啊，然后已经不太出货了。那么前期是618的这个大幅的负面影响啊，那起码批价跌到710、720，最近经销商不愿意出货，加上酒厂那边也有意去进行这个停价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五粮液的这个批价也近期有个几十块钱的上行啊。那实际上的话，七月份应该整体上来说都是一个白酒的淡季，所以我们观察它的价格呢。其实按照以往的年份，你不上行是不正常的啊。那上行是一个常态啊。那今年的话，其实很多企业的这个价格可能都比较稳吧。就茅台、五粮液经过自己的调整，有一点上行。那也就是说，今年的白酒的情况还是比以前要更差一些啊。然后，但如果环比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七月份和六月份来看相比啊。可能有一些区域的七月份表现会比去年稍微，就是环比六环比同比的环比来看，要比去年要稍微好一点啊。像这个，四川、河南这些区域有一些经销商反馈，他们的销量其实同比开始企稳，有一点增长了啊。但大部分的区域其实动销的情况还是比较差。如果分品牌去看的话，目前来看就是茅台，然后汾酒啊，这两个可能是全国性品牌，这两个人表现是最好的。啊，最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应该就是五粮液，那像这个高端另一个高度果酱，其实在大部分地区的表现还是比较弱一些啊，这个也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啊，我们觉得高度果酱今年大概还会下滑，差不多20到30这样一个全年来维度来看啊，这样一个下滑的幅度啊，然后 地产股里面的话，目前来看，银价稍微好一些啊，银价确实有它产品周期的原因啊，目前来看应该是开始实现一线同比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增长了啊，然后股净还在继续的调整，阳金石元也在继续的调整啊，所以说目前白酒情况来看呢，好的就是也比较明确，就是茅台汾酒啊，然后这个下沿呢就是银价啊，然后金辉金石元就是一家公司啊。那如果从股价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现在反正这一轮反弹里面，像茅台啊银价啊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了啊。那其实后面的话单纯从股价角度去看，我们觉得有可能一些还没有表现的公司啊，反而是有这个进一步表现的机会的啊，因为这一轮的这个应该还是有这个资金再平衡的因素在里面啊。基本上这个酒类的情况就是这样啊。行，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同事用一来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哦，各位领导好，我这边简单更新一下饮料这边七月渠道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最近这个金达威的以及说早游行业这边的一个更新。那么首先是这个饮料这个板块的话，按照这个深圳大区的这个深圳区的一个大商口径去看的话，农夫七月整体还是保持12%左右的一个增速，然后跟六月的话是基本是持平的，可能这个增速有略微一些回落，其中还是水这边的一个压力相对会大一些，水的增速大概是在5到6个点左右，那么库存的话也是相较会比较高一些，那么饮料这边的一个库存还是保持正常，包括东方树叶的一个增速也是延续了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东鹏这边的话，七月份整体一个增速的话大概是9到10个点左右，较这个六月份还是有一定的回落，那么其中特饮的增速在2到3个点左右，然后补水增速在10%往上，整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打款端，因为七月份的话还是属于一个库存的一个消化期，再叠加上说华南七月雨水仍然是比较多，但是动销端的话，这个增速还是要比这个回款端的话还是要高很多的。那么康统这边去看的话，康师傅的一个饮料的话是下滑了1%左右，统一大概是下滑了3到4个点左右，就是这两个就是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终端的这个冰柜的一些点位被像是东鹏和农夫的一些竞品有所挤压，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上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统一也发布了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公告，然后收入的话整个上半年是同比是增长了1.4%，然后规模净利润的话是增长了9%左右，然后毛利率这边的话在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压力之下仍然实现了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提升，同比是提升了0.7个百分点到了3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毛利率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因为白砂糖和棕榈油这边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有利变动，为毛利率提供了一个正向的一个贡献，那么 PET 这边仍然是主要的一个不利因素，同时就是碱醋这边的话，也贡献了0.2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贡献。那么整个上半年去看的话，费用投入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然后到这个从近况去看的话，饮料这边七月从公司的口径去讲的话，还是叫这个二季度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因为进入到这个七月份以来，其实就是公司的慢慢的进入了这样一个同期低基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么面这边的话，七月的一个增长趋势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是显著去高于市场大盘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早游行业的一个跟踪点评。首先的话就是近期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藻油，主要还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鱼油涨价的逻辑，那么原来的话可能藻油的价格是鱼油的2到3倍左右，三倍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说是这个鱼油的一个价格有这样一个持续的走高，像是这个5月份的时候，秘鲁鱼油的这个 FOB 价已经是同比上涨了64%左右，7月份的时候又是 进一步的上涨，大概是这个同期的1.7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跟当前的一个饲料级的藻油的价格其实是比较就是相似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藻油的一个替代逻辑就会更加的强。那么包括说是像是这个金达威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早就去布局藻油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目前是有2个大项目，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万吨油脂的一个项目，大概是在目前的话是月产在300到400吨左右，预计的话是在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话能够去完全投产。如果说是完全投产的状态下的话，大概产量在1万吨左右，贡献这个净利润在5600万左右。那么还有一个项目的话是这个10万吨的一个藻油项目，这个相对来说建设周期比较长，大概到3到4年左右，大概是在30年的时候去完工。那么明年的话预计可以去投产2.5万吨，在年终的时候进行一个投产。所以说给明年的一个贡献大概是在1.25万吨，所以说明年的话，藻油这边的一个增量大概可以看到2.25万吨左右，这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量的话，大概是1.2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是大概的一个逻辑，那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持续性怎么去看，因为这个。秘鲁的这个捕捞季它分 A 季跟 B 季，那么 A 季的话就是4到7月份，B 季的话是从这个11月到次年的一个1月，那么其实在这个 B 季开始之前，整个鱼油市场还是会处在一个供给紧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从现在的一个气候的一个预测去看的话，因为这个厄尔尼诺效应仍然是在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个演进，所以说它对于说是这个对于说是这个渔场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的。那么我们预计说是后续可能说这个鱼油的一个高位高价的这样一个周期，还是会延续到是像是27年的一个上半年这个阶段，还是可以去看到的。那么从这个鱼油跟藻油的替代空间去看的话，25年的话，鱼油产量大概是在135万吨左右。那么藻油的话，可能是在1.5万吨左右，只是鱼油的年产量的一个1%。那么现在去看的话，最大的一个龙头的话，还是这个俄罗曼这边，然后它的一个市场份额大概是在一半左右。那么国内大多的企业的产能还是在100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去看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话，因为此前其实藻油替代较慢的话，一个就是市场认知度比较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价格高居不下，但是随着说是鱼油这个价格暴涨，二者价差的这个缩减也是现在替代率去提升的一个关键，那么包括此外，藻油这边的话也具备一定的这个无污染和可定向生产的这些差异化的一些优势。那么以上的话是我们对于说是这个。藻油、金达威和饮料行业的一个更新，也谢谢各位领导的一个收听。